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哇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我又来了，好久不见。
嗯，再次欢迎，
谢谢谢谢。
好，大家好，我是 Mario， 大家过得还好吗？非常期待这个时间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查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chel， 很开心再次跟大家一起查经。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mma， 又见到大家了。
哦，非常兴奋，非常幸福又见到大家。哦，那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幸福时光是什么样的节目。幸福时光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期一起看的是使徒行传。幸福时光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们是以韩国安山达德林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在看使徒行传讲解的内容作为参考，也邀请了这位牧师为我们当顾问，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分享过程中满得恩典。今天的题目叫做震动聚会点的祷告会。嗯，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第四章23到31节经文。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
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
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
今天的题目叫做震动聚会点的祷告会，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第四章23到31节。今天有五个重点。第一，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第二，彼得约翰被释放之后去了哪里？第三，这场让聚会的地方震动的祷告会的祷告内容是到底是什么？第四，如何看待和面对今天教会或信徒生命中的逼迫？第五，通过今天的学习，每个人得到了什么恩典？那我们开始分享喽。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
那我给来大家回忆一下。
好的。
那就是有一个人，大概就他40多岁，然后之前一直是瘸腿，然后在那个圣殿门口，然后彼得和约翰就是救助了他，使用圣灵的能力让他可以
走路。
不 不再瘸腿了，可以走路。然后结果他们彼得和约翰被公会审问了，然后但是他们凭着圣灵的能力，然后堂堂正正的去传讲了福音，然后并且面对公会议员的威胁，也说了要听从神的话，然后所以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然后他们就堂堂正正从公会里面出来了。
对对对，今天就是这个背景。
对，
然后对，那第二个问题，彼得约翰被释放之后，他们被释放了吗？然后去了哪里？到底他们去了哪里？
我们看第23节，两个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
会友那里去。
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然后我们推测这个会友那里去的地方，就是为了这两位使徒祷告的其他使徒和信徒所在的马可楼。
马可楼，对，所谓的马可楼。
对，然后这里的会友，他的希腊原文虽然指的不是家人，是但与自己建立了超过家人关系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推测，在当时圣灵降临之后，初代教会的信徒和使徒之间在属灵关系上是特别有深厚的感情的。
非常亲的关系。
是的。
所以彼得约翰被释放之后没有回到自己的家里，
对，
然后回到了会友那里，然后推测的就是一个马可楼。
对对，
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
是
吧。那 Emma 怎么看吗？
对，就是虽然这里面没有明确的说是马可楼，但是就是从经文中来推测的话，当时他们应该是去了这个马可楼，就是其他的会众一起在的一个地方。
一起聚会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是吧。那这场让聚会的地方震动的祷告会祷告内容是什么？因为圣经里面写着他们祷告的时候这个地方震动了，是吧。
是的。
那他们到底祷告了什么？祷告了什么内容？
好的，那我先来讲一讲。
那
首先我们看到他们来到这个祷告会，是因为他们刚刚经历了我们讲劫后余生。他两位使徒是经历了一些逼迫，一些危险。
对。
然后呢，他们来到会友这边一起来祷告。首先我们就看他的第一句话，他们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
对。
他们第一句话是宣告了神的完全的主权，完全的统治。
对。
他们认识到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掌管者。那虽然他们没有明确的提到他们经历的这些危险，但通过宣告神的主权，他们所想要表达的就是说，他们刚刚经历过的这些威胁、这些危险，还有这些公会议员的逼迫，相比神的主权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
对。
那么正是因为神是有完全的主权，
对，
所以他们这些其他来自于世间的逼迫，都是没有办法去影响到他们的。
真的没有影响到他们。
他们就是从权力的角度来讲，就是说神是有绝对主权，
对，
而这些公会议员也好，罗马帝国的政府也好，他们所拥有的只是在人世间这样的一个权利，是没有办法与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来相比的。
对对对对，真的24节这么说。
对。然后呢25节中他们说到，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里呢也是再一次的提到了这诗篇里面的内容。那诗篇里面内容其实也就是预言了当弥赛亚受膏者来的时候，会有这些万邦万民的人，这些提到这些反对，这些抵挡。那也是再一次的与他们刚刚所经历的这些危险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他们所经历这些敌对势力，这些罗马帝国和犹太公会的这些逼迫，都是
在神的计划之中，在神的预言之中，那么也是再次来表达说这些都是神的计划，所以无论世上这些人怎样的反对和逼迫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改变和阻挡神的计划。对，二十八节说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这么说。所以 从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就是说尽管世上会有这样的困难，有这样的敌对，但是呢这些都无法改变你的计划。对，也无法阻挡你还有我们就是神和这些使徒一起想要为神做的工，就是没办法阻挡他们。对，然后呢神所预定的一切都必将实现。对，这就是前面几节中，就是祷告，对，祷告前面两个部分吧，就是先是宣告神的主权，然后呢再说这些所有的危险都是在神的计划和预定之中的，然后呢也没有办法，也不可能去阻挡神的计划。对，好的，其他的姊妹们可以分享一下后面的内容。
所以我们能把卡里对兄指说了前面的两个重点，我可以说全部鬼是凶下的交给你们了，是这样的感觉是吧？那我们的两位姊妹可以接着分享一下吗？那我就说一下那剩下的哪一方面。好的，在二十九和三十节， 二十九节里面说到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对，所以就是能看到他们对神眷顾和护佑的一个祈求。他们祈求当公会像现在这样去抵挡和威胁我们这些基督徒的时候，求神的眼目不要离开，然后让我们的传福音的使命不受到一个妨碍。对。 然后第三十节，前面说一面叫你仆人大胆去传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然后我们能看到第二点，就是说对神一个力量的依靠和祈求，跟前面的祈求是相关的，去祈求神在有 阻止他们奉耶稣名传道的时候，也能够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中继续的去传福音。最后一个点能看到他去祈求，为了这样的传福音更多的能够被传到人那边去，祈求有一些神迹能够伴随，而且并且是以耶稣的名去成就的。对。
然后在信徒祷告了之后，他聚会的地方就有震动了嘛。然后就是在这里面讲到的震动应该不是说地震啊这种自然现象引起的，只是因为上帝他听到了信徒们这些个祈求，所以就是使那个地方震动，然后就是神垂听了祷告的，然后神也进行了回应， 这样的一个反应。然后呢就是同时祷告的众人也是被圣灵充满了，他们就是所祈求的那样，在今后的传福音的道路上呢，圣灵也会与他们同在，并且帮助他们，然后就是也会指引他们按照神的计划去走。然后所以蒙神回应的还有受圣灵充满的这些信徒就可以去放胆的讲论神的道。
对，这里三十一节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
对，就是他们并没有把目光只是看到现在被逼迫，然后希望神去去除掉这些个当权者的危险。对，就是可能人类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我虽然在大殿上然后非常勇敢的拒绝了那些当权人，但是会内心还是会软弱，会害怕，然后觉得那可能他们会后来去找事儿，然后去找一些别的事情来杀掉我啊什么的，他们会有这种恐惧，会为了自己的生命去祷告啊什么的。但是这些个 这些个会众，然后包括彼得和约翰在其中也是一样，他们一起去祷告的是求神，然后让神去实行他的这个计划。就像是耶稣当时最后的最后祷告的那样，就是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然后我觉得当时耶稣说了这段话之后然后到了现在，这些信徒们他们也终于能够理解了耶稣当时说的这段话，所以他们现在的祷告也都是一方面是把荣耀归给神，另一方面也是求神能够让他们有更多的能力去实现神的这个计划。
对，
就是没有定睛在自己人类的这个身份上面了已经。
对对对对，所以可以总结一下，他们的祷告内容就是第一，就他们说上帝是创造主。
对。
然后第二是什么内容？
然后就是说
第一是上帝是创造主，然后第二是
神有他的计划，而且也预言了会受到这样的抵挡。
对对对，
但是这样的抵挡都没有办法去改变神所预定的计划。
对，所以第一是上帝创造主，然后上帝有计划，然后他们这些工作都不会影响到上帝的计划。
是
的。
上帝的计划完全不会被影响到。然后第三就是
求上帝的保护还有能够去大胆的传道和行神迹。
对对对对对，然后让上帝来检查他们。
对，是的。
是这个意思。是吧。所以是五个吗？是四个，可以说是四个。是吧。祷告的内容就是第四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和面对今天教会或信徒生命中的逼迫。我可以先说吗？
可以。
这是怎么说，其实韩国没有，现在韩国的情况的话没有所谓的这样的逼迫。
我们感觉也是。
是吧。非常安逸，非常安逸，所以反而更会有问题。这样的感觉是吧。没有所谓的逼迫吧。反正圣经上的这种逼迫是现在韩国教会是没有的。可能其他地方应该会有，现在也有。可是不知道中国的情况如何，大家是怎么看呢？可以先回答。可以 Emma 可以先回答一下。
好，就是我之前中秋节的时候参加 Tressa 的时候也有听到过韩国这边的
逼迫。
他也不算是逼迫吧，就是
不算是逼迫。
但就是他是一种冲突。
有冲突，或者是鄙视。鄙视很多。
对，就是比如说像同性恋的这个法案的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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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韩国现在不是也在要想要通过那个同性恋婚姻法案吗？
我觉得现在的话好像可能性不大。现在的话
对，然后所以之前就很长一段时间就教会的人啊，还有会就是会经常去聚会，然后去游行啊什么的这种。然后就是这个我不太知道它算不算逼迫吧，但它有点就是和韩国的这个就是法律在进行一个冲突的这种感觉。
有因为韩国是怎么说，反正有自由嘛，自由民主主义嘛，所以这个是韩国的政治体系嘛，所以很多人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所以有各方面的立场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所以我觉得，可是这个我自己是反对同性恋的。可是这个同性恋为了反对同性恋合法化的这个他们的游行啊，这个运动是跟政治有关的。
对，
所以他们的目的不是很单纯。所以这个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他们里面这个反对同性恋合法化的通过，他们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那个立场的人。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
对，
跟现在韩国政治非常深有的关系。
所以就韩国的虽然没有表面上的逼迫吧，但就是潜藏的问题还是很多的。
问题是还是很多。怎么说呢？因为现在也不能在跟朋友之间呢，或者是在一个自己小区里面啊，不太很多基督徒也不太想公开自己的信仰
啊。
虽然没有这种逼迫，可是觉得很多人不太愿意跟基督徒一起交流。
嗯，
我现在因为通过了疫情之后
啊，对，
所以好像自己选择不想公开，不公开自己的信仰，可是没有所谓的这种逼迫。只是自己觉得如果公开了，觉得很多人会不会不想跟我交流啊，离开我啊，有这种胆怯的心吗？这种担心。可是没有这种所谓的逼迫。可是中国或者是其他地区的情况应该不一样吧。
就是听说过，就是很多中国现在就是传那个宣教士都很难进入中国。然后
外国人宣教士的话应该都被出来了吧。可是还是有教会吧。
有的，但是就是好像已经很敏感了这个话题。
敏感了，这个话题是非常敏感。
对，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牧师的女儿，然后呢他是一个，就是他喜欢教韩语嘛，然后他想申请一个就是去别的国家教韩语的这样一个这种课堂，然后就跟中国的孔子学院差不多的那种，他想去当那个老师。但是他想申请中国，但是那边的要求就是说，你想申请中国可以，但你不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
不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
对，就是你可以去当这个中文老师，就是韩语老师，但是你不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是这个就限制还是挺多的，就已经限制到这个程度了。就是
有限制，
就连你想要去进到中国境内去工作，他都对于宗教有限制。
对，
所以就从这边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还是逼迫还是应该挺多的，挺严重的。
那怎么说，那个国家是这样的，可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跟朋友跟朋友之间呢，或者是跟家人跟家人之间，有这种逼迫还是大吗？应该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吧，可是整体上的气氛是如何的？
我觉得我们可能我的情况就是因为大家都没有信仰嘛，所以对这个东西是有一种
排斥，
拒绝或者害怕，我觉得你是去信，你进了个教，他就特别害怕这个教，一听到有教宗教，
觉得邪教的感觉。
对，就是说你是不是有什么困难，或者你有什么问题，然后也不太愿意听我跟他们说或者怎么样，还有这个部分在这里。
韩国也有稍微有这种感觉。是这样的。怎么看？
然后我理解呢，其实就算是中国，其实也没有到早期教会这样受到生命威胁，就是常常受到生命威胁这个程度。但我觉得更多呢是一个很多人其实是完全对宗教没有概念
啊。对，因为
更多
没有办法接触，是吧？
那他们对宗教的概念可能就比较的碎片，或者说比较的怎么说呢？我不怎么正确吧，也就是说
不是很正确，
也不知道是从怎样的文艺作品或者是怎样的一个角度。那很多时候确实是一些可能是一些负面的新闻啊，或者是怎样，让他们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觉得更多的是对这个样的一个不太清楚到底是做什么的
啊。对，
那只知道是一个。对宗教本身其实也不是很了解，那当然人对这样一个未知的事物可能会有一些排斥，那是我觉得很正常。就是比如说他们已经生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接触过这个，那他们可能会觉得，那我为什么要去了解这个呢？或者说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样的感觉。其实更多是这样的想法，我觉得。
韩国怎么说，教会非常多，可是其实在 我觉得排斥感是也跟中国差不多吧，我是这么想的。韩国人那个不信主的韩国人，他们对于教会的排斥感是也蛮高的，蛮多的。嗯，
我觉得有一个观察是觉得其实很多人都曾经去过教会，像我就更多，对对对对，曾经去过教会，可是没有真正经历上帝，然后觉得在教会觉得教会的人很自私，或者是不圣洁，有这种概念。因为很多政治家呀，或者是很多大的教会，或者是一段他们觉得一段也是教会，发生了很多问题嘛，所以很多人觉得他们说他们是很圣洁的，他们是信基督的，可是他们为什么这么生活呢？为什么这么过这样的生活呢？所以他们完全是骗子，有这种概念。
其实蛮普遍的。对，我觉得反而是因为这个可能排斥会更严重一些，就相对完全韩国更严重。因为可是中国的话很多人没有接触过，
对，
可是韩国的话刚才跟马克瑞说的一样，很多人已经80%90%的人已经都去过教会，可是对教会的印象是很不好的，
对，
现在不去教会的人现在教会的印象是很不好的，也非常排斥，
非常抵触。对，所以可以说是更严重吧。对，我周围的朋友，我有的时候想让他们想给他们去传福音，然后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跟我说我曾经去过一个教会，然后怎么怎么样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就是他们很多就是在学校里面然后去到过一些教会，但那些教会有的是异端，然后他们在那里面遇到了一些个不太好的事情啊什么的，像 我很多朋友他们都是在学校里面，然后就遇到那种宣传或者是学姐啊学长啊去拉他们去教会，但是就是拉他们去教会的去的很多都是异端，然后因为在里面受到了一些伤害，就是被迫洗脑呀什么的这种事情发生之后，然后他们就对于教会这个词整体的很抵触，就不管，因为他们不会分辨是到底是正统的还是异端，所以他们就都觉得一起都是教会，那只要是教会的就远离，就这样子。对对，有韩国的，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这个情况很严重，更严重了，因为很多病例在教会发生了嘛。
可是很多都是一端的，可是很多人以为这也是很一般的教会。对对，他们觉得都是一样的，所以韩国一端也挺种类也挺多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吧。虽然没有逼迫，可是他很多人都很有排斥感，很有排斥。是的，然后就是其他的国家的逼迫还是蛮严重的。
对，比如说印尼啊或者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那边的逼迫是我听说是最严重，他们甚至可以会被杀掉。马来西亚的话，伊斯兰教的人，信伊斯兰教的人比较多嘛，然后伊斯兰教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他们的一个机关的本部在马来西亚。然后我听说之前是一个中国的宣教士，中国人， 他是宣教士，然后在马来西亚，因为那边的华人很多嘛，然后他被抓走了，然后他失踪了，到现在不知道他还在不在，活着还不活着，这个还不知道。我之前是听马来西亚牧师听他说的，所以马来西亚那边的
好像是听说是最严重。我的牧师在印度宣教嘛，然后他之前也遇到过就是那种印度教，就是白头教嘛，然后就是因为也是一个种姓的一个 等级的这样一个问题吧，然后所以就因为在基督教的话，就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去学习呀，都可以去就是平等的那种观念嘛，但和他们印度的这个种姓的观念是冲突的，所以就是在政治上面也是会有很多冲突嘛，那边的人就是把整个城市的就网什么的都已经断掉了，然后 把那个教会也烧了，然后那边的就是看到视频里面有那种牧师，然后有就是把牧师的家人就是 杀掉啊什么的这种。刚才说的
Hindu
就是印度教，印度教，中文是这么翻译的，印度教，就是那边也是，就是逼迫还是蛮严重的。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可是我们每次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有提前的准备时间吗？
提前一起在线下会议啊，然后一起祷告啊，有这样的时间吗？然后提前我们准备的时候，提前准备一起会议的时候，我发现好像我没有因为信主受到过这样的逼迫，有这种感受。我突然发现啊，好像没有这种程度的，反正没有经历过 逼迫，比如说我传了福音，有人说我不愿意，我不要去，那很讨厌你这样信主的人，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其实在韩国的话，一般在街头上传福音啊，这样的话，很多人首先是收这个传单，这个传单，然后他们 反正他们为了面子嘛，反应是很善良的，反应是很好的，韩国在韩国的话没有不会被抓走，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一次也没有经历过，因为传福音，因为福音，因为耶稣基督受过这样不愉快的事情，我这样的那个发现，所以我感觉我决定我应该要去短宣，好久没去短宣了，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个组过一个队，然后一起去别的国家一起传福音啊，然后非常羡慕，其实很多教会每年都有这个夏天的短宣这样的活动嘛，对对，可是我们教会其实没有，有是有，可是 大部分都是牧师还有几个长老去的，然后大家一起参加的没有，所以其实很羡慕这种活动啊，年轻人一起去嘛，每年我年轻的时候每年都去，可是现在好久没去了，然后想带我家孩子然后想一起去，如果大家可以的话一起去，然后觉得哇，对上帝有点有愧疚感，真的现在过得非常安逸，非常安全
这样的是环境当中没有遇到过这种不愉快的事情，为了福音，所以有这种感受，大家是有什么这样的感受吗？大家觉得我前段时间和就我们一起的那个安吉姊妹，然后有聊过，然后她现在不是在柬埔寨做宣就短宣，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她因为柬埔寨那边就他们在学校里面就还好，就环境还好，就可以很自由啊什么的，但是就是因为那边的就是卫生不是很好，然后就是环境不是很好，就是好像说之前有两个也是去那边短宣的人，然后去吃了街边的东西，然后
拉肚子了，引发了很严重的疾病，然后
直接死掉了，真的，这么严重，对，就是在街头的饮食，就是可能我们这边就是生活的没有那么多很强的细菌吧，
对，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很多人到那边之后就不太适应这么，因为人的身体他对于细菌是一种慢慢适应的过程嘛。
那他们原来不在那里吗？对，所以就引发这种急性的，好像是炎症，然后就送到医院就死掉了。那两个人也是宣教师，短期的，所以就我就觉得，就是虽然可能他们去短宣的那个，因为他们也是青少年嘛，就是可能
没有受到太多的逼迫或者怎样的，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危险在的。
对对，有了这样的事情，
对，所以就是还是得就是很要注意一些问题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那马卡利或者是雷切
对短宣的想法吗？ 或者是自己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逼迫？自己我的话确实还没有经历过怎么说很严重的逼迫或是怎样的，我觉得大家都身边的同学都思维上比较的开放一些。
So nice.
然后呢交流起来其实就算是曾经去过教会然后出来的也不会对教会有非常负面的想法，都是非常愿意去
交流说到底当时是为什么或者是能够非常平静的去谈论这个事情。对，我刚刚听分享的时候然后有想起就是我的朋友他们来到韩国可能特别有个不好的经历，就是有那种被邪教敲门。对，很多人很多中国留学生来到这边之后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对，从那以后就会
对整个基督教或者教会就会有特别反感的那个感觉。所以上一次我有个朋友我还比较感谢他，就是直接能问我，他说哎我最近有一个很奇怪的人来到我家，然后他敲门让我开门然后给我塞传单让我干嘛干嘛，他说你们那边会这样吗？然后我就解释了，我说没有没有，这绝对就是异端嘛。我说正常的<笑>
教会应该不会这样。对，没有正常人会去，怎么说，会去破坏别人的那个生活。对，不会去破坏别人，不会去打扰人家的生活了。我说如果是正常人来说的话，所以可能有些人他们有了这样的经历以后，他没有不去跟别人分享，或者就是自己就形成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笑> 印象，然后那种，所以如果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确实也能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讨厌或者怎么样，自己有那种受到威胁的感觉嘛。所以也是想就是这种情况来的时候怎么样去好好的解释一下，或者在平常有什么有这样的机会来的时候觉得还是挺感谢的，能这样跟他们说明一下。
所以他理解了吗？
他是理解了。对。
那还好。对，那这是第五个问题，这是最后，今天最后的一个话题，通过今天的学习每个人都得到了什么样的恩典。我们的马卡里弟兄先分享一下吗？好的，那么我觉得在使徒是给我一个怎么说呢，有一定的冲击作为榜样来说。就首先他们我们刚问题提到的，就是说他们经历非常大的危险，就是有可能就是完全就是回不来的程度。 但是呢他们被放出来之后呢是首先想到的是会友，也就是说他们能够把会友看作是最亲密的人，然后把这个祷告的聚会的场所看作是他们的家，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感觉。然后呢他们也是能够用祷告来怎么说平复自己的心情，我感觉是这样的感觉，而不是怎么说呢 其他的一些跟人的交流，他们没有埋怨啊，对，他们是从神那边来获得安慰。对，那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再次，对，也是怎么说呢，可以让我们想想自己是不是会做这样的事情。那我实话实说可能不会。可能不会。那你会怎么做？我觉得可能第一首先找的可能还是跟人去交流，我就更多是这样。然后呢有没有把真的把<笑><笑>
教友会友看作是跟家人一样亲密的，
我也觉得也是需要我们反思的一个点。你的教友会友应该很开心现在。哦，是这样的。当然也有困难在里面，就是说你跟家人是怎么说认识了很久，从出生就认识。对，那毕竟会有怎样去真的去建立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其实 也是在现代我们社会比较复杂，其实你很多时候也很难就越来越难去完全的信任别人嘛，所以很多人只能去信任自己的家人，甚至现在家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也再一次去挑战我们一个是对神的信任，一个是对我们在这样的共同体里面对其他人的一个信任。所以突然想问，有这样的会友吗？大家有这样的会友吗？我之前的话，我年轻的时候，20多岁啊， 这样的时候，一直经常在教会嘛，比如说周一到周六，周一到周天，经常在教会嘛，教会礼拜很多，聚会很多，所以每天都去嘛，然后有共同体嘛，然后跟大家一起见面啊，一起查经啊，一起分享自己最近祷告的内容嘛，然后一起带祷嘛，然后这种聚会很多的，可是现在呢，现在因为第一是年龄的原因，第二是 corona 的疫情的原因，现在因为有家庭结婚了嘛，然后有孩子了嘛，所以礼拜结束之后就马上就回家，然后我住的比较远，离我家离教会很远嘛，所以没有办法经常参加教会的活动啊，然后只能参加主日的，然后偶尔给我打电话嘛，我们的组长给我打电话，跟他一起分享自己在教最近在祷告的内容啊，可是没有以前那样那么多，然后好像没有共同体的感觉了。现在我反正现在没有这样共同体，我的共同体只有这个高时间，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时间非常重要，可是还是需要很多这样的主内弟兄姊妹们的可以谈心聊天的这样的共同体吧，所以好像这个初代教会这个时代他们是非常亲密的，非常非常非常近的一个关系嘛。
是的，
可是好像我现在没有，然后不只是我一个人吧，现代生活就是现代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吧，对吧？因为每个人都很忙，各自各忙，所以好像这样的共同体很少。
对，
有吗？有这样的会有吗？
其实就是刚刚在想的，说到底有没有真的到这样的亲密？其实也是，而且本身我，信教也不是特别久嘛，是吗？而且，
对，
也换过校区嘛，所以怎么说，没有很长的一个，就是真正在教会认识很久的人，其实都没有，
对，是吧？
我就认识有姐妹，她们是在一个共同体里面，一个宣教团体，然后她们就是买了一个楼，然后就是好多人住在一起然后他们就是全职服侍的嘛，然后就是他们早上一起去读经，然后查经，然后祷告啊什么的，然后就各自去各自的教会啊，或者是他们就分很多小组，比如说什么就是宣传组，然后有什么就是计划，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组嘛，然后他们就是会去传福音，然后带进他们的那个共同体里面，然后一起就是聚会也好啊，然后一起去讲道啊什么的这种，然后觉得还挺好的，
是很羡慕，
对，
很羡慕。
他们也会很多中间的摩擦，但是都是相处的非常的愉快，
对啊，
觉得很厉害。
那我们的 Emma 姊妹自己呢，有没有这种会有？
也没有，所以就是就有的时候想要去分享，也是不太能找到人去分享。
其实很尴尬嘛，在一般的场景下，大家一起分享自己最近过得怎么样，信仰自己的信仰怎么样。
对，
其实我如果对方也是信主的，我是也是信主的，可是两个人见面的时候一起分享信仰话题，其实最近觉得很尴尬。是这样的气氛，一般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的环境，我的环境是在这里的话非常自然的一起分享，就是在哇哦世界里面的。可是，在外面的话，挺尴尬的，这么样有吗？会有吗？
我本身
可以靠着麦克风吗？
本身的性格也不是特完全能够相信人的那种性格，我有时候会想这部分也是我去寻找上帝的一个原因啊。然后我会感觉到其实我们教会的分享有时候也是可能有些时候是大家都很就怎么说分享很浅，可能我最近过得怎么样的时候 吃了什么，
不是很深，
对，
是吧，
不是很深，但是又
表面上的话题，
对，但是又有一些时候就是大家真的很深的东西能够这么说出来，
谈出来，
然后一个人说出来以后，后面的人也接着就是能说着，还有那个氛围和环境在那里，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方式，就像刚刚分享的那样，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尴尬，但如果你不尴尬，我也不尴尬的话，就都不尴尬，
大家都无所谓了，就
对，所以。我这部分我觉得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对，刚才听到马卡流的感受就想到了这个话题，然后可以雷切接着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学习了这个内容有什么感受呢？
我是对于他们就是祷告的那个部分，我觉得我也可以试用就是这样的祷告内容去以先是我们知道主是我们掌权的主，然后第二个部分其实是很难的，就是成就主的意思而不是我的意思，之后也有求主保守了这样的一些地方，我觉得还是在我的祷告中也都可以去使用。
如果按照神的意思我就完了，是不是这样的感受？我们的 Emma 姊妹有什么感受呢？
就我也是觉得就是就不管是上一周的这个分享也是这还有这周分享都是觉得说当我们能够知道神的计划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的选择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是选择和神一边还是选择成为这个世界的一边。就是像是这个文中的那个瘸腿的人，然后包括彼得和约翰在受审判的时候，他们的心中应该也是会有一点挣扎的吧。就是选择站在神的那边的话，他们可能会与世界为敌。然后那选择在世界上的话可能就会很安逸，但是但是他们没有遵循神的这个计划，没有遵循神的这个旨意，所以而且他的这帮会众们也是，估计他们被抓走的时候，这些会众们都是会在那个马可楼里面为他做祷告，然后同心合意的进行一个祷告，然后所以就是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就是即使是要和这个世界为敌，也可以去遵循神的这个旨意。就是在想到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也好，就是很多时候就是礼拜就是礼拜，然后星期一就回到了世界，
过两个生活，同时过两个生活。
对，就是很多就是会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和神的，就是就有的时候是这个是神的旨意，然后这个是世界的这种感觉，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软弱，然后去体贴人的意思而不是体贴神的意思。就是有的时候需要有一个警醒吧。
我的感受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我前面说过我好像没有一次也没有经历过因为福音受逼迫的这样的经历，我没有，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出去传福音。然后我觉得我们这样一起查经已经两三年的时间了，这个已经两三年的时间了。然后我觉得一边学习一边出去传福音是最好的
时间
是吧。光学习是不好的，有这样的想法，所以真的求上帝带领我们去传福音，有这种感动。然后然后刚才马卡里又说的一样，他遇到了这个情况，他被放出来之后没有找朋友去，然后第一时间来到会友那里一起祷告嘛，一起祷告，向神祷告，然后跟上帝诉说自己经历的冤枉的事情，就觉得这个挺感动的，这个部分是 好的，今天的幸福时光要在这里结束了。今天是幸福时光第三集，第二十七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
官网地址是www.wowccm.net/cn。
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被祝福的。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下期见。